听说平安
平安、啊、
我睡过头了表示我休息得很好。那么我们这几天一直在思想的题目，因为现在的基督徒不是一个很简单做个基督徒，你发现基督徒我们做得很累，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我们想要结果子，我们结不出来。我们想要好好的服侍主，我们服侍不起来。那么有人就经常问我一个，问我说刘牧师怎么办？我说不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他说好不好？你带我们来，给我们带个夏令会，题目叫做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我说好，那是在旧约里面就有讲，不是现在才讲的。我题目讲了很多，但都行不出来。圣经到底有没有这种保证我们一定可以行得完全？我说有。所以我就跟在这个思考当中，我在教会就讲了一系列的道。那么上次我来的时候讲到是彼得前书，你们记不记得？还是你忘了？我不太知道。你要从讲员就这样子，自己讲了自己记得，听的人忘记。所以我就说，那我们讲彼得前书，讲到他的身份，讲那个基督徒的身份，讲到他的生活，讲到他正在神面前的一些神给他一些托付。当我讲完彼得前书了以后，我很自然的就会想讲彼得后书。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讲彼得后书，为什么呢？我本来以为彼得这个人只是个渔夫，写的书信不会太高明，所以我就去花了时间去准备彼得后书。像彼得后书不过这么三章嘛，那么大概两三个礼拜就讲完了。结果在教会一讲呢，我用三个礼拜讲了四节圣经，我就这个麻烦了。后来再仔细一想，是应该讲这么长，因为彼得这个人是在所有的世界上人当中跟随主耶稣跟随最久的，而且跟主耶稣是最亲的。那么他在死前写的这么一封信，彼得后书，那么他的里面一定是最重要的信息，他不浪费时间。而且他不是像保罗写罗马书洋洋大篇16章，不是写了这么三章，那这写的三章当中，他一定会把全身的精华、耶稣基督的教训全部放在里面，你们同意吧？那么在这种精简的里面，你怎么去看见他想要说的是什么？我们知道一个人一生可以说很多话，但死前是没有很多话可以说的，死前只能讲一点点重要的话语。那么你把彼得后书这样来看待的话，你就发现彼得后书就这样的情况底下。所以我就借着我自己一点点的希腊文的知识呢，我就真的把彼得后书用希腊文读了一次。读完以后我就叹口气，我说这个东西太难了，因为它的用词遣字是这样子精神，而且这样子的小心，我就觉得这一节圣经不好解。所以我在教会解了四节，我连第八节都没有解过去。所以我们今天要跟你讲到第十一节，你看会有多困难。但是我总是说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一起来思考啊，彼得后书到底他在讲些什么事情，跟我们生活有什么关系。开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恩典的主，我们这是再次仰望你的恩典。主，我面对你自己像我们所说的话语，追溯我们就求你来恩待我们，让我们的聚集不是突然，让你的话语激动我们，让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疲累，主啊，你都知道。追溯我们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说的每一句话，所用的每一个例子，思考的每一个题目，都是圣灵向你说话。主，我们仰望你，因为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求你恩待我们，让今天丰丰富富教导我们，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被你修正， 让脚步在你面前被你修直，让我们整个人被你提升，让我们真正的享受你给我们那丰盛的生命。主啊，不让我们深入宝山空手回，不辜负你对我们的一片的救恩，不辜负你给我们的丰盛。主，你复兴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曾经读了一个故事，我这个电脑就不要了。曾经读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呢，它本身很有意思，是小孩子写的故事。他讲到一只乌鸦，这只乌鸦很特别。这乌鸦不想当乌鸦，他想当什么呢？他想当鸽子，而这不但是要当鸽子，他想当白鸽子。他为什么他这样子呢？因为他觉得当一只乌鸦实在是一个比较低级的鸟类。为什么比较低级呢？因为乌鸦吃食肉，鸽子呢吃人类给他的面包。哇，他觉得那个东西是很高尚的，而且这个鸽子跟人当中非常的亲密，可以在公园走步，没有人抓他，乌鸦到那里去人家就赶哈。所以他就常常叹气，常常叹气。后来他在叹气当中也拒绝吃那些死人的肉啊，不，死鹿的肉。这些时候呢，一只猫头鹰看见了，他乌鸦大哥，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忧愁？你看你是我看见里面最忧愁的一只乌鸦。他说为什么不忧愁呢？他说我就是没有决定的这样一个机会。要是让我有决定，我要当只白鸽子。他说我为什么当白鸽子呢？他说白鸽子有这个好处。他讲完了以后，猫头鹰说好，既然愿意我就帮你吧。他说我这么黑你怎么可能帮呢？他说黑，你的黑毛变成白毛倒不是大的问题，问题是你的样子实在太像乌鸦。他说那我怎么样才能变成鸽子呢？他说第一个，你仪态要变。仪态，他说什么叫仪态要变？你有没有发现鸽子跟你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不但是羽毛的问题，羽毛的问题我们最后来解决，但是你的仪态要先修正。他说我仪态怎么修正呢？他说你看，你仔细看，鸽子的走路跟乌鸦走路是不一样。他怎么不一样？你们走路就跳，一个东西来就跳跳跳。你看那鸽子走路多有君王之风啊，摇摇摆摆，慢慢吃，慢慢走。你很少看着，你们看着鸽子用跳的吗？很少很少看到啊，除了急的时候啊。平常他就叠点东西吃，他就哦慢慢走来啊，慢慢吃，很优雅的，很优雅的。你不信，你到纽约的街头去看，鸽子很优雅的。他那乌鸦呢，就是什么东西就跳的。头脑怎么办？你就学习哈，不要跳，不急哈，要有那稳重的风哈。他说好，他就学了几个礼拜，果然很像的。那个猫头鹰看了一下，说：“你这个样子倒是有王子风，没有君王之后有王子风。你要当个鸽子，大概也还可以。”他说：“我这么黑怎么办？”他说：“没有关系，我先这天你在学习，我在调查了。现在呢，我注意到我们那个州长哈，最近他的粉刷他的官邸，他粉刷官邸就是白油漆。你要怎么办呢？我也研究过了，你不要紧张啊。这猫头鹰。”他说他们8:45就来架楼梯，然后就把这个油漆都调好了以后呢，都调好了，他们就开始把楼梯固定。那中间你有5分钟的时间，你就在他们把油漆都调好了以后，在架楼梯的时候，你就要从这一边飞过去哈，然后就飞了。但是他说那飞过去以后怎么办？他说你还不能停，因为那还不够匀称哈，你要等他们赶紧走，然后你就把飞远远的，等他们回去把其他楼梯要正在架的时候，你就飞回来，再一次，这就匀称了哈。然后你就可以在鸽子当中行走，没有人会认识你是乌鸦的，因为你的体态、你的举止已经非常有风度了。就这么简单，那乌鸦说就是这样子而已。他说对，所以第二天一大早，天蒙蒙亮，他就去等了。哎，果然到了8:多，车子来了。8:45，如他所说的，油漆就调好了，白色的，因为官邸也是调得很白，然后他就放在那里。果然一桶一桶的油漆放在那里，然后他就怕，因为那些人还在那里。果然到了一段时间，他们就每一个人都去架楼梯去了，因为今天 要粉刷了多少啊？他叫了楼梯了以后，这乌鸦趁机会就啊一下子就用了白那个白气里面就哗啦啦就飞出来，果然人家要赶他，正如那个猫头鹰所预言的，每一项都准。当他来回两次了以后呢，大家就丢石头哇，他赶快飞啊！等到他飞过湖面的时候，吓了一跳，那是什么东西？一只白的鸽子，正是轻浮的飞过湖面。他一想，原来那就是我，好高兴啊！在犹豫了一下子以后呢，他飞到公园去，看到白鸽子。平常太近接近白鸽子，白鸽子就啊，就啄他，他就走。今天好像大家都没有感觉一样，他就很高兴，就跳了一下，就发现说：“哎呦，不能跳哈、啊，因为跳到底不是鸽子。”他就很稳的就走进这个鸽子圈，人家丢面包，他就吃。啊、哦，张敏太高兴了。一天结束，到那天快结束的时候，他才太高兴了，就唱起歌来哈。这歌一唱就不得了了，你知道结果，全部都出来抓他，他要跑掉了哈。那这是个小故事，给小孩子看的一个故事，就发现是什么事情呢？其实乌鸦变鸽子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鸭性不改。这个你不会改的，你表面可以装得很像，但事实上呢，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你安安静静可以，你一说话就不行。你可以表面可以装得很好，那实际上你不是。那这个就让我想起，很多时候从小在教会长大的这些所谓的教会长大的基督教徒，他们什么都很像，可以唱诗歌，会献诗，会弹吉他，什么都会，还会背圣经，还会 Bible Christian。 可是呢，只要他们一开口就不像了，因为那个生命是从口中展现出来的，这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你说现在基督徒不结果子，那也是事实，因为生命没有被改变，整个的你所想要得的结果的生活，那就成为一个不可能的事实。我们来读彼得后书这段圣经，我们来看彼得后书。好，我们今天先从第一节来念到第四节，很可能下一堂我们才会从第四节左右再读到第十一节。我们从第一节，我们来读到第四节，找到的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和我们的耶稣基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职能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
他用自己荣耀和美德
造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假如我们能够把这个读完，所以我们彼得后书，它主要讲到我们丰丰富富进入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先把彼得跟保罗做一点点比较。我们保罗在圣经里面写的许许多多的书信，称为保罗书信。假如你把保罗书信做一点点分析的时候，你发现跟保罗的背景有关，因为保罗的从一个犹太教的背景，在大马士路上被光照了以后，他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原来他以前所认为对的事情如今是错的，他以前所认为错的事情如今是对的。保罗是非常非常的混乱在那时候，所以保罗在这个进大马士以后，他就跑到旷野去，在阿拉伯的旷野待了三年的时间，在那思想什么呢？很有可能他正在思想到底上帝与人之间这关系是什么，到底救恩是什么， 我一辈子所相信的、所实行的、所被教导的，都是因信，不是，都是行律法为义。他三年的时间，他思考完了以后，他明白一件事情，不是行律法的称义，乃是因信称义。所以你要看见保罗的精彩，整个的写他的东西，很多的东西都是关乎救恩的问题。他写的第一卷书信加拉太书，我们相信他是第一卷。第一卷书信加拉太书的时候，他讲到受割礼的本身不是有功效的，可是我们就慢慢就在看见他写了一个很重要一本书，讲到罗马书比较后期写的书的时候，他整个的整个思想都已经成熟了，他就把救恩论在罗马书里面写得清清楚楚。所以罗马书说起来是很简单的一卷书，你同意吧？啊，罗马书其实是很简单的一卷书，它里面就是讲救恩，我几分钟就把你们讲完了。他是讲救恩这么一件事情。那他要讲救恩以前，罗马书怎么写呢？他必须说人家是罪人，那不是罪人怎么是救恩呢？所以他就想你是救人，是讲说他讲说你们都是罪人。那么在他的心目中呢，世界上的人大概只有分成两种人，一个叫做犹太人，一个叫非犹太人。你们同意吧？他的观念就这么简单，就是你们犹太人。那他就说犹非外邦人都是罪人啊。那他怎么来讲？外邦人都是罪人呢？他第一个先讲，他是讲到。我们最出名的一个圣经是在一章的第十九节，到神的事情神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那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神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就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这样的无可推诿。然后就开始说，你们这些人任凭你们放纵可羞耻情欲，然后把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做变成逆性用处，男人也是如此，气的女人瞬间用处，欲否攻心彼此贪恋，难和难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了这妄为当的报应，等等等等等等。他就讲说，事实上我们众人都怎么样，都在罪下，都是当死的。然后他讲完这个了以后呢，到第二章他也在犹太人讲说，哦对，外邦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啊、他们的生命呢，不信奉那造物的主呢，乃是信奉那被造之物。对对对，他们同意。所以第二章他是反过来骂了犹太人，他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你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自己也是所行的却跟别人一样。他就开始讲犹太人也是罪人。那么他这讲罪人讲完了以后呢，他做个总结，到第三章做什么？三章九节他说，这却怎么说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对不是，因为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说大家都是罪人。反正他就从第一章就开始讲到最后就说大家都是罪人。那罪人那怎么办呢？他就说三章二十一节他有个转折点，但是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下显明出来了，他开始讲因信称义。在因信称义之后，三章二十一节就一直讲到第五章结束，里面就讲因信称义，旁经据典，尤其到第四章的时候，他在辩论的时候，他说：“好，你不相信因信称义吗？我告诉你，因信称义的最起先的开创的那个受惠者是谁呢？就是亚伯拉罕。你在想亚伯拉罕怎么因信称义？亚伯拉罕是以色列的老祖宗哈、要追的话是老祖宗。他说不是。”他说亚伯拉罕呢先因信称义来才受割礼。他讲说创世纪第十五章神告诉他说，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那样子多。圣经第十五章第六节马上就讲说，亚伯拉罕因信神就算为他的义，他已经十五章因信称义了，到第十七章才受割礼。所以因信称义是在受割礼的前面后面，前面。所以他以换句话说，因信称义的时候，他根本就是外邦人，你懂他的逻辑吗？哦，他很会吵架的，这个人你跟他吵一定输的，到天上注意他哈，你跳走。他就说，所以外邦人他是不但是犹太人的祖宗，也是外邦人未受割礼之先的怎么样的祖先。所以说因信称义远在于律法之先，那不可能呢，你最后的这些律法会改变，那不可能的。所以他就讲到了，人是我们是因信称义， 等到第五章一讲完了以后呢，他没有停止，因为保罗的救恩论很单纯，保罗不认为一个人因信称义就是救恩的结束。他就说，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我们要成圣，要 sanctification。你知道救恩不是只有你想象的因信称义，很多人就是迷信这个东西。因信称义是绝对的真理，但是你认为救恩只是因信称义，就是给你一大堆的东西呢，你就吃一部分。上帝不是讲这个东西，上帝说你是因信称义，但是呢，你也在你的现在的生活当中，也靠着圣灵你在得胜，这也是个救恩。你们明白意思吗？所以罗马书第六章讲像罪死，第七章讲像律法死，第八章讲靠圣灵得胜，这叫做成圣的过程。这是对我们这篇人来讲是最实际的，因为在这个六章、七章、八章、十三节以前，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经历保罗的经历，立下心志由得我，只是行出来怎么样？由得我，我真是苦啊！神救我脱离他取死的身体呢？那个叫做成圣的过程，那个叫 sanctification， 也是救恩的一部分。神不但是以前救我们，因信称义是以前发生的一件事情，你信耶稣那一刹那之间已经成全了。你不再灭亡，没有问题了。但是呢，你的生活当中还要被上帝救赎，你每天要靠圣灵来得胜，你不靠圣灵你就非跌不可。弟兄姊妹，明白我意思吗？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就第六章就讲说像罪死，第七章讲像律法死，第八章讲靠圣灵得胜。那么保罗讲完这个事情以后，他说救恩还没有结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但是灵魂得救，我们不但是我们生活得救，我们身体也要得赎。所以在第八章从十四节开始，我是分成十四节，有些人从十八节开始分，他就讲到一个重要事情。他说呢，现在呢，受造之物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能够得儿子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怎么样？他讲到什么呢？讲到耶稣基督不但他的救恩不但是使得我们灵魂得救，不但是要使我们生活能够得胜，他也有一个更重要的救恩，那是将来我们这个肉体都要改变，就是我们身体要得赎，而且呢，我们要得荣耀。所以一直到了第八章的第三十节，就讲到 glorification 得荣耀。所以换句话说，在保罗在讲的救恩的当中，完全的救恩里面有三个。怎么讲？三个 statement， 一个是 I was saved， 我因信称义，过去的事实 ；I'm being saved， 我现在正被得赎得救，我们靠圣灵来得生；I will be saved， 我将要怎么样？将要得赎，将来神会改变我们身体，等到我们这个身体、灵魂体全被神救赎了，这叫做完全救恩。这个听清楚没有？他在讲这样一个救恩不是只有一个人信耶稣要上天堂，不是这一件事情，也包括今天你的生活上的得胜也是救恩的部分。因为我们不可能，我们用自己的能力来得胜，不可能。但是要得胜的时候，像罪看为自治死的，像律法是死的，像神是活的。这个清楚吗？所以这是我们现在讲到第八章。他讲完这个以后，有人开始有点怀疑，所以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保罗就讲了，但是救恩是有保证的。所以我们很出名的一些经节就是，谁能与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是高处吗？是低处吗？是天使吗？是掌权吗？都不行。他说 this is guaranteed， 救恩 is guaranteed。 这个清楚吗？那讲说哦，那救恩既然是这样子的，有保证，那为以色列到现在还在罗马人统治底下呢？保罗就讲述这件事情，那就才用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讲述。第九章讲以色列人的过去，第十章讲以色列当时候的情形， 第十一章讲以色列的将来，所以第十一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讲说，这样的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我们经常听到这句话嘛，就是讲到这。那保罗的最平常的写书信方式，他讲完神学一定会讲生活，所以就在第十二章开始，他开始讲到他的神学应用性。所以他在讲生活的时候，他第一次他开始一讲什么呢？他就讲说，其实在我们讲生活见证当中，最重要是人跟神的关系。所以第十二章第一节他就讲了，你们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然后讲到你们心意要更新而变化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讲到这个神跟人关系对了，然后再讲到教会的关系，然后就开始讲到生活。所以这个生活的部分，他从十二章与神的关系建立完全，教会关系建立完全，社会关系的关系一直发展到最后时候，他就写到第十五章、十六章就开始又问安了。这就是罗马书的主题，这很简单吧？用另外一句话来讲，保罗讲救恩论，保罗救恩观跟他以前认识的那个律法的救恩，靠着律法献祭救恩完全不一样。他明白一件很清楚的一件事情，他思路到了在第三次旅行步道的时候，他的整个神学架构已经清楚了，他就开始了写罗马书，是他整个救恩论最完全的。罗马书重要在这里，他讲说其实救恩是持续的，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是。过去一个基督徒过去因信的称义了，现在我们靠着圣灵来成圣，将来怎么样？我们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得赎。那么我们用术语来讲，就是 we were saved， 因信称义 ；we are being saved， 我们现在正被拯救，这叫做成圣 ；we will be saved， 将来怎么样？我们身体要得赎，耶稣基督再来，你我都要改变。所以哥林多后书才会讲说，我们不是，我要告诉你个奥秘，不是我们都要死亡，乃是都要改变。假如耶稣基督再来，我们都要改变，不是每个人都要死然后再活过来，不是。虽然有希伯来书有一处圣经讲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我们经常讲句话。但是呢，保罗说我要告诉你们秘密，不是的，我们不是都要死，乃是都要改变。耶稣基督脚现在来，我们就整个被改变，那是耶稣来的完成我们身体的得赎。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救赎跟一般人所相信的不是我们一般人很多人相信说，哦，信耶稣上天堂，然后我们灵魂得救，然后我们现在很苦到天上呢，就自由了，灵魂就飞来飞去，不受限制。这个大概不是救恩论的意思。救恩论事实上是讲上帝救赎我们的时候，灵魂体都救赎，将来我们身体都要改变。灵魂得救，身体要改变，这是讲他完全的救恩。这是保罗在思想的时候写下来一些，所以保罗他的很多的书信里面，因为他的救恩的他的背景的关系，他写了很多救恩论，因为对他来讲是一个突破，是很重要一件的事情。那么在其他的保罗的其他的书信的里面呢，因为是他建立教会的关系，所以他写了很多的教牧书信。但是我等一下会讲到保罗的东西跟彼得东西的一个比较，但是我先把保罗东西跟彼得东西做一个对比。但是彼得就不太一样，彼得从碰到耶稣那一天开始，事实上他只听过一个信息，那个信息叫做天国。一开始耶稣讲说天国近了，你们怎么样？你们要悔改。然后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复活了以后，在复活以后有四天之久在地上的时间呢，那耶稣做什么呢？你们晓不晓得四十天啊、在地上耶稣做什么事情？你们知道吗？使徒行传讲什么？讲论天国的事情。你看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这一堂道会稍微深一点，你要用点精神听，跟昨天不太一样，好不好？跟昨天不太一样啊，因为你们这个叫培灵会嘛。假如你们讲别的题目，我就跟你讲轻松一点了。但是我希望借这样机会，你们了解。你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三节， 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论什么事？神国的事，就讲论神国的事。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最后一章二十八章，二十八章第三十节、三十一节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什么？神国的道，有没有？所以，这是《使徒行传》是 about 什么呀？神国，是讲到是神国。对于彼得来讲，他唯一听到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神国。所以彼得他最后的一封信要写给他的所认识、所亲爱的这些弟兄的时候，他就讲说，关乎神国，使你们丰丰富富的能够进入神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永远的国度里面。他就讲到神国。那么他曾经尝过神国的一点点的味道。这是在什么地方呢？就变化山上，他看见耶稣变了形象了，所以他就说这件事情是真的，因为我亲耳听过、亲眼看见过这件事情。不过那只是一个 sample， 他是讲那是何等荣耀。所以你朝这个方向来思想的时候，你就明白彼得后书其实他所讲的是关乎神国的事情。这个这样清楚吗？那他的难在哪里呢？所以我把彼得后书做个大纲。跟你们做一点分享。他开始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愿恩惠平安多多加给那些信的人。那么这是一个很特别温安语，我等一下会讲，这非常非常特别。但是从第一节到三章的十一节呢，他讲出整个圣他所讲的主题。他讲什么呢？他还是讲生命、讲生活、讲信的人的结局，跟前书很像，对不对？跟前书很像。他讲的是一个人信主人的生命是怎么样一个生命，这是三节四节所说的。我们看一下三节四节，这是我们这一堂要讲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彼得后书的一章三节四节说，他讲到生命，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有没有？这讲到生命。因为所以他第五节讲说，正因这缘故，也就讲什么？因为你有这个生命的缘故，所以你要怎么来行？到你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加上德行，然后就是讲下去了。所以那个讲到生活的部分。那么以后他把这个生活部分讲完了以后呢，他就讲说，这样十一节他说，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他讲到国度，所以他讲什么？讲基督徒的生命，讲基督徒的生活，讲基督徒将来进入的国度。这个这样清楚吗？那么他这个讲完了以后呢，他有点不太可靠，他就开始说，但是你要进入这，你要在这样生命、这样生活当中，有一些东西我要警戒你。第一个，他是正面的提醒他们，他主降临的必然性，他主耶稣一定会再来，这个你有没有清楚？第二个，他讲说他负面的提醒，关于负面方面的提醒，他说你要小心假先知、假师父，小心那些好机巧人的人，然后也同时警戒那些对主的再来不警醒的人。这是他所讲的。然后最后叮咛，三章的十四节到十八节，他讲最后重复的叮咛，他说，亲爱弟兄啊，你们既有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然后就讲下去叮咛。所以这就是彼得后书他主要讲的东西。这个东西是非常 straightforward， 对不对？其实到这种很简单。我知道你看的这个大纲是天下唯一的大纲，因为这是我的东西，不是别人的，所以你去找查经书也没用，因为我从来很少去看人家别人查经书的，这是我的特点，我很少去看。但是我告诉你，这是对的。彼得在讲一个事情，在讲说基督徒你要注意耶稣基督来的 主要的目的是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晓不晓得得的更丰盛是什么意思吗？他在做一个解释，其实更丰盛的生命就是让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上帝国荣耀的国度的里面。那个荣耀是你没有办法形容的，他自己讲说，那没有，保罗也说他没有办法形容，他是何等的，给你们基业是何等的荣耀。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用三个何等，我们看完以后只能讲何等的，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因为但是就是 beyond the words， 就没有办法。你没有看过一个女孩子很漂亮，哦，那女孩子好漂亮，好漂亮，好漂亮，你只能讲两个字，你能讲什么？你形容出来，形容不出来啊。后来就诗人就想办法形容啊，他们漂亮到的地步呢啊，丝柱直太红，丝直太赤，什么丝粉直太白哈，有没有？就讲的只能形容的，没有办法形容了。所以保罗用三个何等就形容这个美。那么彼得也是差不多，彼得就讲这事情。但这是彼得说，你要进入他的丰富的国度里面吗？我告诉你们，你配得进去吗？因为你是一个没有结果子的基督徒。所以他就跟你讲说，你怎么结果子吗？他就教你了，你要这个加上这个加上这个加上这个加上这个，你就在认识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然不结果子，就是所谓结果子的生活的生命了。可是你要结果子生活当中呢，你不能用乌鸦去装鸽子啊。他就讲这个东西，那个你装成鸽子也没用，这个东西也没用，所以呢你必须有鸽子的生命。他就讲生命，所以生命接到生活丰富里面，进入将来耶稣基督永远荣耀当中。他讲这个东西，当他讲完这个东西以后，他又有点担心了。可是这后面外面他们可能不够有动力要去做，他就告诉他们说，你为什么没有动力呢？因为耶稣基督那个丰富的国度，我亲眼看过，我亲耳听过。他就做正面的提醒，这个事是真的。如果他同时这老人家一想，可是你要小心哦，有些人是假师父，他会引诱你；有些人你他就讲，有些人会讥笑你啊，哎，耶稣基督要来是哪有呢？几百年来几千年来都是一样，没有这个事情的，都是基督徒。你看那个是说什么10月21号要来，对不对？然后那个说什么啊，他就讲一大堆给啊，这都是假的啦。然后你要小心这种人，他就讲这个事情。然后你要小心，你们当中有些人呢，根本不准备接触就再来，他就警戒他们。警戒完了以后，这老人家重新叮咛了一次，这就是彼得后书内容，这个清楚吧？其实很单纯的，很单纯，就是他没有所有的多余的话要讲，因为这位老彼得马上要面对他的死刑了，他没有再什么话要讲。他告诉他，我把我一生里面跟主耶稣3年的时间，这么多年服侍他的结果，我用短短几句话我要告诉你，这些的结果都是值得，因为有荣美的国度为你预备，你要进去。但是你怎么进去？你若是没有美好的结果子的生活，你进不了；你没有结果子的生命，你也进不了。所以他就开始讲生命，讲生活，讲将来荣耀，这是彼得后书讲的内容。没有问题啊？OK， 好，我们回来看彼得后书，我们的引言讲的差不多了。我们看到彼得后书，我们看到彼得后书的，我尽量一节一节的讲，尽量一节一节的讲，希望能讲完。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说，做耶稣基督仆人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我们主耶稣基督多多加给你们。这个东西有点特别，怎么会出来了？好，它的分段大概是这样，它结构是这样子，讲认识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使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然后我们分外殷勤结果子更加殷勤永不失脚，然后丰丰富富进入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我们刚刚讲过了，这大概是它三个一个它的结构大概就这个样子。那现在我们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彼得的问候是很特别，他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我们主耶稣基督多多加给你们。这问安特别不特别，你觉得呢？ 你看一下彼得前书，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彼得前书一章二节说，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凭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怎么样多多加给你们。这个多多加给你们是他的特点。恩惠平安不是只有彼得用，保罗怎么用？愿恩惠平安从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样，就给你们就算了。他从来没有多多这个的，多多跟不多多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多多是个数量，他是讲数量的，数量多。这问安语呢，圣经很多时候我们比较没有注意到问安语。保罗的问安语也有改变，你想不想啊？保罗用安语大部分都是恩惠平安，恩惠平安，恩惠平安。可是保罗到他写最后的书信，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怎么说呢？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提摩太前书。这时候保罗已经被捕，也快要被杀头了啊！那段时间，前面提摩太前后书他所写的最后的那两卷书，他在提摩太前后书问安语是有改变的。我们看一下第一章的第二节，提摩太前书，他说：“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怎么样，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你们。”很特别吧？你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二节，这又是几年以后？提摩太前书写完要几年以后，他在写后书，或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写的后书，他说：“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怎么样，怜悯平安从父神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你们。来，前面都是讲愿恩惠平安归你们，愿恩惠平安父神归你们，可到彼得后书的时候，他讲愿恩惠怜悯平安。所以发现问安语在圣经里面也有进化的过程，我不知道进化不好听，叫 evolving 就是说保罗那时候觉得恩惠平安是不够的，因为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当中受逼迫里面，他给提摩太讲说：“愿怜悯也临到你身上，愿恩惠、怜悯、平安都临到你身上。”所以，我们经常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常常做一件事情是：反正第一节到第三节都不重要的，对不对？就过去，然后就往下走。但是你细细咀嚼，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论文专门写问安语的，你要去咀嚼。这个圣经中的问安语它是有讲究的，那代表着一个人写信的一个心情。所以我们就发现呢，这个保罗在写他的问安语的时候，他写到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他加上一个怜悯，他是真正在那讲的一件事情。提摩太，巴不得呢你不经历我所经历的，神怜悯你。我再问你一个考深一点的，好不好？比较深一点的，请问提摩太有没有被关过？
有啊，
在哪里被关的？圣经不能乱讲，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但是你要有圣经根据。啊？
是腓利门
是另外一个，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就要说第十三章讲什么，我只是考你们看看你们认识圣经读的有没有认真读了哈。你看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二十三节说，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有没有？啊，有，只是你读的时候没有小心读啊。有，他也被关过。除非你说那个提摩太牧师，那个提摩太，那我也没有办法跟你辩论哈。那我也没有办法跟你说同名哈，我没有办法证实。但是提摩太很可能也被关，不过但是 以后的一些事情。不过他在那时候在整个情况非常不好的时候，他真的是说了这一句话，他说愿恩惠怜悯平安归他。可是无论怎么讲，对于这个保罗来说，恩惠平安是一个值的问题，是 in general 的问题。但是对彼得来讲，恩惠平安是量的问题。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愿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你们？他这句话之下，你注意看读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说，那恩惠平安有这个人多一点，那个人少一点的可能性吗？你是不是因为恩惠平安有这个人多一点，那上帝不公平？上面就说这顾老师好一点，那多一点恩惠平安，那这个反对少一点恩惠平安，然后大家都分得不一样，是不是这个样子呢？那保罗为什么讲愿恩惠平安都给你们？为什么有多跟少的问题？这就是彼得在讲论的时候，我们在读彼得书信的时候，我们对这要一些思考的问题。因为对彼得来讲，恩惠平安有多跟少，因为这是跟接纳者有关系啊。讲个故事，这种都懒得就讲故事了啊，就讲故事。这个特训员监督也是讲个故事，我这次听就抄来的。他讲个故事，他说是有个小孩子，啊，他是他讲了他讲一个故事，说他说有个孩子，他生日到了，他爸爸就给他说，哎，你现在15岁了，生日了，你要什么礼物啊？他儿子就说啊，我要也没有用。那爸爸，为什么你要没有用呢？他说，你记得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可能5、6岁吧，或7、8岁，我不是很清楚，就很小的时候，他说我曾经跟你要了一部脚踏车，你没有给我。哦，爸爸说，你怨这事情你在生气啊？他说，爸，你说好，但后来我拿到玩具，不是表哥那个脚踏车，因为我那时候跟你讲说我要表哥那个脚踏车哈。谢谢。那父亲说，我怎么没给你？我给了。他说，你怎么给我？他说，你来。他爸爸叫他来，他就跟爸爸说，你知道以前那个房子有天花板，你知道天花板吗？那天花板一推开来，里面就储藏什么东西，都储藏在里面。那爸爸就说，你楼梯放好，爸爸上，你拿个东西给你看。他说，爸，你不要上那么高。他说，你拿着。他就扶着楼梯，爸爸就爬上去了，轻空轻空空搬下来一部脚踏车。他说，你说是不是这一部？他说，爸，你怎么没有给我？他说，我答应你，我当然是买了，不过你那么小，我不能给你。我给你的时候不是你骑脚踏车，是脚踏车骑你，现在你够大了，好，拿去骑吧。你明白这个道理吗？你今年你要什么东西？所以保罗是在讲这样，彼得在讲这样一个观念，就是说恩惠平安是 about receiver， 神是会给你，可是有些人接受的多，有些人接受的少，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身量的问题。刚才保罗有彼得，我这老是讲保罗，彼得在讲一个观念，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因为你只有在身量成长的时候，你会经历上帝的恩惠平安。但是他讲的第二点，原因是因为我要讲，因为他是讲什么呢？彼得在这段讲说，愿你们怎么样？因你们认识我们的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多多加给你们。请问认识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的认识都是一样，还是每个人认识耶稣基督有多有少？因为是你认识耶稣基督有多有少，所以恩惠平安就有多有少，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彼得在讲一个观念，其实我们接受上帝恩惠跟平安，我们的经历的里面跟你的生命有关，但是生命却跟认识耶稣基督有关。所以很多人一辈子在经历上帝的时候，你看他们的传记也好，你甚至叹为观止，对不对？那个上帝就是好像就他家的不知道什么人啊，叫他说，哦，我要这个他就给他，那我们只能羡慕，从来没有经历过，有没有这个呢？所以我们才看那个什么属灵伟人传记，为什么成为伟人呢？因为他们经历上帝很多，你经历很少，所以你只能羡慕，因为你认识基督很少，因为认识基督很少，所以你就为基督摆上很少，所以你就没有经历恩惠平安，你只有接受普遍的恩惠跟平安，而且他来不来你都不知道。 你会 in general 普遍性的接纳它是个事实而已，你没有从亲身经历里面感到那种畅快、那种释放、那种确据感，你没有经历过，你们同意吧？ That's all the problem come out， 因为是认识耶稣基督出了问题，所以他用的词是我说嘛，他用词呢用得太精简，所以很麻烦啊。他说因为认识耶稣基督啊，多多加给你们，而且这个认识呢是大有讲究的，我底下就会讲哈。这个字不是你想象中那种认识哦，你认识我认识不是的，他认的是 epikinosis 哈啊，那这个认识就是很讲究的，反正等一下再讲，我们先讲认恩惠平安好不好？那恩惠平安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恩惠到底是什么意思？恩惠平安啊，我们英文有人乱讲是 grace and mercy 有没有？这个我们比较知道。我们讲说 grace 呢，这个恩惠这个地方就是you got the one you don't deserve 叫做 grace， 就是你接受了一个你自己不配得的东西，叫做什么？
恩惠
啊，这个东西叫恩惠。哇，这个东西我不配的，你怎么给我？哎呀 ，it's grace。啊 ，mercy 呢 ？You don't get the one you deserve 哈。啊，上帝怜悯你，因为他本来应该处罚你，但是呢，因为是太快了，神居然怎么样，没有把这个处罚啊，我说哦，上帝有怜悯，你明白这个观念吗？但是平安呢？平安其实是当时候犹太人经常用一个术语，每次你看犹太人跟你在一起一走的是小龙有没有？就小龙小龙一天到小龙哈。就是平安平安平安，那平安到底是什么意思哈？我们看一下哈，耶稣也讲了，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耶稣说他的平安跟世人的平安不太一样，那世人的平安到底是什么呢？世人的平安事实上讲的就是说你的生活生命没有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就称为平安。就是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不受到威胁，银行存款还有五位数字，平安，对不对？等到变成两位数字，不平安。那我们受这个影响，我们的观念一般是这样：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像世人所赐的，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他的道理讲的平安是什么？我们从那个希腊文的圣经来讲一个平安的定义哈，这个是从这个 Tyler Lexicon 讲，那其实平安的本身是讲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呢，他没有战争或跟人家冲突的这种情况底下，他就说可以平安的。所以这我们常讲说这个世界很不平安，对不对？因为世界常常国跟国当中攻打啊，一不小心为了一艘渔船，可能就要打起来，对不对？一不小心为了一个小岛也要打起来，对不对？一不小心为了什么事情啊，反正就事情多得不得了，就是这种我们叫称为不平安。从一个个人观点来讲，假如你跟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的过节，你到教会去不用躲躲闪闪，你到 supermarket 看到每个人都可以打招呼，那就叫平安。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平安，你假如上帝真的是要对你很好，你到超级市场一看，就看到一个你不喜欢看到那个人，就那个人正在买肉，你今天就不用买肉了。就说你不会去那边去买肉啊，或是说你碰到教会里面以前的一个人啊，你对他很讨厌，他今天已经到别的教会去了，所以他在那里买水果，你今天就不用买水果了，那叫做不平安。你明白这个道理吗？这个平安的整个意思是 harmony concord 啊 security safety， 就是他讲的叫平安。所以你看以前的文化都很简单的文化啊，大卫被亚撒追杀以后，他们就去跟他打仗，对不对？那么他们回来的时候，约押回来或是谁回来的时候，大卫就问说：“少年人平安吗？亚撒龙平安吗？”就问了这句话，就他身体没有受到伤害，这叫做平安。所以在这种定义里面，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恩惠平安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只要一个人在生命的里面，你在每个时刻当中，你可以不怕见任何人，不看清任何事，你可以真正的面对，你就是有平安。可是请问你有没有？我知道，我不用每个教会被震荡过都没平安。这对不起，我是外来讲员，什么话都可以讲。 我们教会没有平安，所以保罗才会讲一件事情，他讲什么呢？他愿恩惠平安怎么样多多加给你们，因为当你认识耶稣基督了以后，你很多观念会开始改变，那恩惠平安就会增加。当你不认识的时候，你的恩惠平安没有增加。他在讲这样一些观念，我等一下会花更多的时间来讲什么叫认识耶稣基督，因为这里面东西太深，好，我必须要慢慢慢慢的来讲，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把它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件事情，恩惠平安，就我刚刚所说的，保罗说归于你们啊 ，charis umen kai arene 哈 arene， 这是讲值的问题。保罗讲恩惠平安归给你们，他讲一个事实，就是救恩里面的一个事实。每个人接受耶稣基督在救恩里面就是有恩惠平安。彼得在讲一个经历，彼得是讲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你们，他讲一个经历。这个经历，他不是讲一个救恩的一个事实，他讲一个经历，是量的问题。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识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多多的加给你们。OK， 好，现在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了。那个事情，你那个生命的里面，你认识神的这一件事情，是跟你生命的恩惠平安有关系。那你怎么来认识神？认识神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你听了一个布道家讲完道了以后就知道了，哦，耶稣基督嘛，这就这样一件事情，他是救主，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哦，我就认识他。其实这个字呢 ，epinosis 呢 ，epinosis 这个认识这个字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这不是 kenosis， 不是那种我认识你 kno， 不是啊，这个是 epinosis。所以我就把这个字几个字告诉你，他所有的讲的东西跟都属灵东西有关。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七节，你怎么能够认识主呢？能够得到恩惠平安呢？第一章的十七节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那个真知道他就是他所讲认识这个意思， epinosis 就是这个意思。你能够真知道他，也就是说许多的基督徒不是真知道，因为这是关乎属灵的。是他说得很好，他说愿荣耀的父将世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也就是说你真的是耶稣基督跟圣灵在你里面的那个果效眼光有关。用第一堂讲什么？讲眼光，讲到那个眼光是里面的光，对不对？那个眼光就是使你真的是耶稣基督的那一个认识，是属灵的一件事情，而且跟生命有关系啊。在腓立比书啊，我们看哥罗西书，我用红的，我们就看红那个部分，经节太多了。哥罗西书一章九节，都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然后怎么样，渐渐多知道神啊。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就跟你的生命有关了，你越经历就怎么样，就越知道的意思。他不是说你听刘牧师讲一堂道，哎呀我就不知道，我现在终于知道了，那是什么东那个东，那是 gnosis， 是脑筋的知道。可是 epinosis 就不是这个意思， epinosis 是在经历里面怎么样知道。好，这样来讲好了，人家跟你介绍女朋友啊，就把他的简历生平父亲什么都写了一遍，你看了他的那个好朋友店就说，哦，这你看这邓文很漂亮哦，她女孩子多好多好。你看完这个报告，那个叫做 gnosis， 你知道她的一切。可是你跟她交往了以后呢，你32年以后，你渐渐多知道她，你懂我意思吗？那个就真知道，是从生命的经历来的。听我听不。他听懂了没有？懂哈？ 懂。我现在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今天的缺乏，就是我们在知道里面都在查经里面知道。查经是今天美国教会最擅长的一件东西，因为我们都是博士，都是硕士，我们都是读书人，而且现在的书又便宜，对不对？还有免费的 e-book， 大家拿下来就读了一下，就去查经，查得头头是道，自己很过瘾，发表得很快乐，对不对？别人也很佩服你，生命没长进，那个叫做知道，那不叫做真知道。真知道事实上是从生命经历里面叫你们多结果子，是你们怎么样渐渐的多知道他的那个知道。去查希腊文那个字就是 epinosis， 就是真知道的意思。真知道是关乎属灵的事情，是关乎里面真正透亮的事情，是眼光被打开的问题，不是怎么样知识的增加的问题。 Got it？你要真知道耶稣基督，你就敢去冒险，敢为基督投资，敢去牺牲，敢去为主摆上时间，敢把孩子献给神做牧师，没有关系，摆上那一个那个看见的结果呢，你就越投上就越知道神，越知道神就越投上，就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巡回，这个叫渐渐多知道他。那别人看见你在摆上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先是怀疑这个人疯了哈，然后跟你接触以后，跟你家里接触，他的家，他的孩子样子就是我想培养的，他就问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子，以后他也摆上了，这样就产生一个生命正面的感染力，使整个教会往上的提升，就是唯一复兴教会的方式。生命是个感染，从来就不是个教导，你们同意吧？你可以查经查太多，查来查去你变来变去，一个用这一派的学说变，一个用那一派学说变，吵死了。但是有一种方式是不用变的，是一个人生命显出来的时候，大家说那是我要的，那就是真知道他的意思。但是他也不是糊里糊涂，所以在提摩太前后书，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五节，很多很多地方在讲说，其实这包括这 epinosis， 也包括对真理的认识，不是光光只是我去实习，也不是，他也是有讲。所以讲了三个真认识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事情里面，保罗说愿你因为你们认识耶稣基督就多多加给你们的时候，他讲他认识那个字的时候，保罗用了一个这么一个奇妙的一个 epinosis 这样一个词的时候，就使我们这些解经的人花了许多时间去了解他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原来要讲的是一个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秘诀，那个秘诀说你必须靠着圣灵把你心里眼光给点亮开来，而且在点亮开了以后，你要去实行所看见的事情，使你们多结果子，你们可以真正的认识他，以至于你对真理有更深的透视力。他讲的是这样一件事情，这是今天教会弟兄姊妹包括牧师们没有能力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我们不是真正认识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没有用生命去经历到他，所以我们的信仰浮浮沉沉，讲到可以讲，活不下去，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圣经打开来，用最好的讲道法把圣经解开来，然后是讲得很好，然后例子加上去，听得也很好听，但是我们没有带动生命，没有看见一个人在当中有牺牲，有摆上，有为主舍弃的心，我们就只羡慕为什么那些人他们可以在这样的时刻当中把自己放下来摆上去走上十字架道路，我们为什么走不出去？他原因是因为他们真知道耶稣基督。所以因为真知道他经历神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上帝恩惠平安就在各种的场合里面让他们经历，所以他们写出了很多的东西是我们只有羡慕不能经历的东西。杨志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不要去做这个事情，你要是真知道他，你拼拼看吧，多花一点时间，礼拜三礼拜二有祷告会很累，主啊试试看吧，你走走看，我敢说你来祷告会回去就很快乐，你就带着能力回去，你很多事情主啊我摆不下，但是我愿意受着他，你走走看，你会改变，你就走得下去，你会发现你没有故意要做什么事情，可是很多就因着你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你的生命真知道耶稣基督就开始会有改变。我为什么讲这个事情，假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把这个圣经呢做一个思考，你会发现其实与神见面 我在上一堂时候讲说，遇见神是所有的服事的开始。我有讲的这个东西，你记不记得？但是其实遇见神，也就是真认识他的开始。好，我们讲摩西，摩西到了山上跟上帝见面，他下来有什么改变没有？啊？哦，他脸上发光，有没有？那他脸上发光，大家看了就很惊奇。现在你看到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有多少脸上发光的，都是发黑的。是不是？你看看是不是每个都脸上发黑哈？那不是发光的，因为没有遇见神。他不是没有读经，他没有遇见神，他没有真知道他，因为他读的经跟他所行的道没有关系。他只是读经，是因为教会有读经计划，他要去打那个勾，因为年底呢有奖品，对不对？给一本圣经啊，给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我们教会有时候给圣经，还给的蛮贵的，等我新约读完了、啊，每年都推动啊，而且就吃饭也读，尤其快要打勾那一天拼命读哈、啊，啊，读完没有？就读完了，赶紧打个勾哈、啊，啊，就读完了。可是那个就不是我所讲的这个真认识，真认识是你在读经的里面，你好像遇见主，在山上遇见主，你没有讲什么，回来人看见你一上班的时候怎么样 ？Make difference， 完全不一样的。看你这个人今天好像不一样，哎 ，What happened? Anything good? Look at you， 你看，你说有吗？没有啊。事实上，你的唯一的就是你今天早上看到神 ，You met with him， 所以你脸上 radiance， 那个叫真知道。然后你在做事，因为你经历了上帝以后，你回来做事的时候，你做事对人的方式对什么样，人家因着你就被吸引，就说为什么这个人会不一样？以后你就带人信主，以后你就渐渐多知道他，然后你就会说把事情祷告在上帝面前，你一祷告神就听祷告，然后事情就这样成就、啊、很多人就因为这样信了主，这就是真知道的意思。那时候你就多多经历恩惠跟怎么样，跟平安，因为没有人会跟你作对嘛，当然平安了、啊。你们看这，所以平安的这个恩惠平安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平安真正的 the ultimate meaning of the peace， 它意思是这样子。即使我们最大的不平安，就是顶撞上帝的时候是最大的不平安。所以希伯来书讲什么事情呢？希伯来书讲说，我们若是落在永生的神的手中，是何等的可怕。你们听过这句话？希伯来书中落在永生神的手中是何等可怕？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因为你跟上帝作对的时候，我们跟我们欠人家的债啊，我比如说我欠房地产债，好吧哈，那我欠债我就逃债嘛，那就看谁活得长，对不对？假如我活得比较长，我就没事，因为圣经有这个记载，这就是我讲的。耶稣基督被逼迫跑到埃及去，结果。君王死了，天子告诉他说：“哎，死了，可以回去了，就结束了嘛。”可是永生神什么意思呢？他死不死？他永远活得比你长，你就没救了，就这个意思。所以你要得罪谁都可以得罪，你就不要得罪上帝，因为得罪上帝怎么样？他永远活得比你久，他叫 Everlasting God。那你能够跑，你得罪了那个神，你还有什么指望呢？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讲这样一件事情。落在永生神的手中是何等的可怕，因为他不死，所以最好一件方法呢，就要以子亲嘴与他和好，东巴的，就是讲这个意思。所以讲说你多多认识耶稣基督，将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你们，因为这个东西跟生命有关，是一个 dynamic， 是个动态的一件事情。所以彼得在讲这么一个深奥的道理，就是保罗没有讲出来的东西，你们明白我意思吗？这 就是为什么我整个彼得前书讲了四个礼拜，只能讲到第四节，没有办法推动下去，因为他讲我还有好多东西，他的东西里面还有好多，我等一下会慢慢 release 给你们哈。但是他东西是讲是，他是用一个字，这个字就是 epinosis， 是很特别的。我再讲一次，这是重要的东西。真正认识神，不是查经的认识，不是 gnosis。第一个。是讲这个能力是靠圣灵来的 ，It's from Holy Spirit， 所以你要依靠圣灵开你心灵的眼睛，使你们真知道他。哦，我还没开始，他就要结束了。第二个，他 它跟生命有关系的。也就是说这个认识耶稣基督这件事情呢，是你一边成长一边经历以后，你会越知道越多。也说你越经历就越多，你就多结果子，就怎么样，就多知道他。那么他一直往上讲，好像无止境的一样的一件事实。第三个，他讲的也不是对真理的懵懂无知，只讲经历。很多的弟兄姊妹有时候只讲经历，做什么事情都感谢主，然后这个经历那个经历那个啊，祷告的时候啊，我现在什么都我就看圣灵怎么告诉我，那吓死人，对不对？就看圣灵怎么告诉他。那到底是圣灵告诉他，魔鬼告诉他，你也不太清楚，反正他有感觉就是了啊。那这个也不是，他是知道一件事情，你去真知道经历神了以后，对圣经的话语的了解会越来越深的越深，你会真知道。正知道一个真理，是讲到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彼得后书的第二节，它是就这样的意思。我们赶快来讲啊，因为你们认识神，我们主耶稣多多加给你们，越多认识神，生命越长，越多经历神，那就越得经历神所赐的恩惠跟平安。好，那你要认识什么呢？好，你要认识什么？这里面告诉我认识。第一个，认识信心的内容、起源跟施予者的神，就是耶稣基督啊。第一个认识什么？认识耶稣基督是神。你说这里哪有？其实这里有，这是假如你讲说耶稣基督是神，这个经节是最清楚的经节之一。这段圣经，你看啊，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你注意那个给我们那因我们的神和小字写什么？有古卷无什么呀？
没有，
没有和字。那世上有没有？是没有的。所以我把希腊文跟你们讲啊，to the u amon kai soteras soteras Jesus Christ， 他讲什么字哈？我告诉你们。这个希腊文里面有个特，希腊文有个特点哦，一个冠词，这叫做 tsks， 一个冠词，以后讲神我们的神，而且救主耶稣基督，他没有再加一个冠词，这是指同样一个人，这个清楚吗？假如他讲 the， oops， 假如他是讲这个。The God among 我们的神开 the 哈，就加一个 to， 就加另外一个，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这只是两个人，但是一个冠词加了一个subtitle 一个主词，加一个 kai and， 再加一个 subtitle， 这种文法，这种特殊的文法是指同一个人，这个清楚吗？啊，不然你去问那个刚刚神学院毕业那个。这叫 tisk 啊 ，tisk， 这个是讲同一个人。那你说这怎么是真的？其实这个东西不是在这十一节，你看十一节，这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也是用同样的文法。除非你觉得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不是同样一个人，这是同样一个人，所以圣经上讲说。你认识什么呢？认识耶稣基督是神，他是那位神。第二个呢，认识你的信心从哪里来啊？那我就不讲中间这个，不讲这个，因为它是信心的起源赐予的。那么这个信呢，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这个义呢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希伯来书十章二节说，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就耶稣。其实我们认识主呢，认识什么呢？那是主的什么？他是那个我们信心的内容，也是奉信的起源者，也是施予者。还有一个是我们比较难的一个部分，是我们比较少看到的。他说，与我们同等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啊，你用同等宝贵信心，这同等的这个字，同等，这是 lankaino 啊 ，lankaino 这个字呢，它的真正的定义啊，就是。他不是 Dexel， 他是用 Dankano， 他说非本人之力而得的，这个叫 Dankano， 得到的东西，这东西不是因为你努力得来的东西，他用这样一个词。 我在讲，我们一般得的东西是我努力花了精神去得的那个东西，它不是用那字，它用 nantaino。 nantaino 在路加福一章十九节呢，撒加利亚得以请签，得以进入神的殿烧香。那个请签这个字就是用这个字，抽签呐、啊，就是他可以进入圣殿去烧香的这件事情，不是他努力得来，是谁的拣选？上帝的拣选。他用的这个字哦，哇，这个不得了的字。你们弟兄姊妹，我这个会不会讲得太深啊？你们明白，就是说救恩的这个信心的这个信呢，不是因为我想信就信，我不信就不信，不是 nothing like that， 而是好像是同德，那个德的字，他用，还是再讲一次，用了 ，antino 用这个字，这个字是什么？就是抽签得进入的同样一个字，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信心得着，不是因为他的努力得来的 ，not because his effort， 是上帝的什么选召跟赐予，这个清楚吗？听起来很 reform 哈，很改革中哈。但我不是改革中不改革中，我想说圣经是这样写的，所以只能说改革中那一部的讲论是对的。那种他用的这个字，所以你要认识的不是只有认识认识，还有你认识什么呢？我们大概讲完认识就大概就要结束了。认识他的恩召一定会成全，认识他的恩召一定会成全。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第三节，神的神人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怎么样？又来个认识，用那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这是一个层次的，但是听起来是很平常啊。认识那他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可是呢，这个在原文里面呢是很麻烦的，的一个词哈。我们讲说我们得到这个信心是上帝的恩赐，对不对？不是因为你努力得来的，因为他用的字是那样一个字，而且他用他自己的荣耀美德招我们，而不是我们荣耀跟美德，就也就是说他不是你有多好来招你，不是。好，我们把用旧约来澄清这个观念好不好？你们准备好了没有？旧约可以哈。好，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三十六章，我们必须认识这一些，我们才有办法认识彼得他到底在讲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一般我们来讲，假如你问这些小孩子说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他一定会告诉你说，因为耶稣基督爱我，对不对？为我死下，因为 Jesus love me, yes I know, because Bible tell me so， 这是我们会认为的。但是这不是完全圣经的一个观念。我为什么这样告诉你呢？耶稣基督的救赎很多更重要的部分是为了父神的荣耀，这个很难吞哈，但是这是事实哦。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因为要了解这段圣经以后才有办法了解四节五节后面这段。他说，所以你们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什么样？为我的圣名，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削夺的，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削夺，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削夺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并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必命五谷丰登，不使你们遭遇饥荒。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田地多出土产，好叫你们不再因饥荒受外邦人的讥诮。那使人必追想你们恶行和你们的不义的作为，就因你们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至极。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你要认识什么事情呢？神用他的美德和他的荣耀选召我们，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就的，因为神拯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是因为怎么样？因为他的圣名。既然是因为他的圣名，请问这个事情会不会成就？他必然成就，不可能不成就，怎么可能不成就呢？神说因为我的圣名被羞辱，所以神说他选召我们是用他的荣耀和美德选召我们，这事情一定会成就的。你了解以谢主三十六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你再回来，我们再回来欣赏这个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的时候，你看见那段圣经说我拯救你们，到最后你们会达到一个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你们有个新的性情，有没有？你们刚读是不是这样子？他说你们会有一个新的生命，会有一个新的性情。所以你把那个东西再跟彼得后书的第一章三节四节稍微连一下，神的神人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召我们，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是不是讲到最后是关乎生命的？还是你们有点糊里糊涂的？啊，我再讲清楚一点好不好？可能讲得太快了，没有讲清楚。我们先把彼得后书摆在一边。以西结书三十六章讲什么呢？他说你们被分散在列国当中，我要把你们带回来。不是因为你们的原因，是因为怎么样？我的荣耀的原因。因为我的名字，因为你们的原因，在列国中已经被怎么样？被亵渎了。但是我一定要把你们带回来。当你我把你们分别为圣的时候，列国就知道怎么样？我是神。而且呢，我会给你们个新的心，会给你们一个新的灵。到时候呢，按照耶利米书三十一章所说的，没有人会需要教导你怎么去守律法，你们自己会守律法。有没有这个东西？这将会你有一个新的一个生命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也就是说，他把他的耶稣的选召跟以色列的生命怎么样做一个连结。这个地方，彼得也是讲这件事情。彼得说怎么样？我用我的荣耀跟什么样选召你们，最后呢，你们会怎么样？你们会脱离世界上从情欲来败坏，就与我的怎么样？性情有份。那么以西结书是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我遵行我的典章。有没有？就是直到我们有上帝怎么样生命。所以你就把这两个做对比的话，你就知道其实保罗在讲的一个，他说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你们。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当然解经家会讲了很多啦，什么在受试探的时候会给你开一条出路啦，他们讲了许许多的应许。但是我说可能不是，因为保罗还没有看过哥林多书信呢。你明白我意思吗？那时候还没有广传哈，还没有广传，他讲了很多新约的话他不知道。保罗的彼得的观念在讲什么？彼得观念还是在想到的是旧约里面上帝的应许。我们现在所讲的新约，我再问考虑问题啊，你认为新约是耶稣基督以后的事情呢，还是耶稣以前的事情？新约，你们都不知道吗？新约到底是耶稣以前的事情，耶稣以后的事情？
以后的。
哎，就一个声音以前，对的。 为什么呢？因为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就讲了嘛。耶利米书三十一章新约的，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我几乎来要把你们很多东西都你们 shake up 哈，都把你们摇了。但是我用圣经的话摇你，又不是我摇你哈。你看，你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找到没有？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好，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怎么样新约，不像我手拉的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约。这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请问新约是给谁立的？你们又不晓得，这圣经写这么清楚，你们不敢讲。我要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嘛，以色列家跟犹大家另立新约嘛，就是说新约本来 design 是给他们的，他们一定会得到这个新约，只是我们外邦人先得了，是不是？我们外邦人为什么先得呢？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我们看二十一章四十三节，二十一章四十三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些人结果子的百姓。也就是说，罗马书第九章，我们刚刚讲说罗马书有第九章嘛，啊，他们既然厌弃神，神就怎么样，选了外邦人啊。所以说，其实本来这个新约设计是给以色列人的，以色列将来会得到，将来一定会得到。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先得了，啊，我们先得了。这个懂这个道理吗？这个道理。那彼得在写的时候呢，事实上他讲那个应许的本身呢，跟生命有关的那个应许，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呢，事实上他说讲的是什么样？你们的生命会脱离世界上来的败坏，就会与上帝性情有份的生命，也就是耶利米书，也就是以西结书所讲的那个生命。他没有创造新的东西，所以我才告诉你们，其实圣经的神学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很一致的，没有说旧约东西过去，然后新约就好像新研发出个新的东西，其实没有。在渐进的启示当中，只是我们把上帝的应许在新约里面越看越清楚。这个清楚吗？ It's revealed clearly， 其实它很一致性的。所以你们千万要读旧约好不好？你了解旧约，你就了解新约。但这里面有一点点问题在这个圣经的原版里面，我都把它拿出来了哈。啊，你假如你去看 majority 或者 King James Version， 啊，它里面有点点冲突。他说，用他这荣耀与美德招我们 ，through the knowledge of him that has called us to glory and virtue。那么你看到 ESV， 还有什么地方？有些地方是 by his glory and his virtue， 在很多圣经，啊，所以他是召我们进入他的荣耀跟美德呢，还是用他的荣耀跟美德召我们？哦，这个就蛮麻烦。所以他这个 majority version 就是原文的版本里面，还有这个 critical version 里面，你看它几个字 ，diate epinosos to kalesantas emas diar doxens kai aretes， 它用 diar through， 可是另外一个版本 idea，啊，这两个字不一样，是他自己的。所以换句话说，在圣经的古抄本当中有两个版本，这个对你们来讲，但是我是觉得这两个都不太重要。为什么呢？ 他所告诉我们都是对的。耶稣用他的荣耀跟美德招我们，也是要我们进入他的荣耀跟美德。啊，耶稣是他荣耀跟美德招了我们，目的做什么？也是让我们进入他荣耀跟美德。这个就这个意思。所以哪个版本都可以了，都没有关系了。因为耶稣基督招我们，就是要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嘛。所以你看彼得是他的东西是不是很深？我觉得他东西蛮深的，他东西蛮没有。虽然是渔夫，哎，他这个神学观念很深的。耶稣基督用他荣耀跟美德招了我们，使得我们也可以进入他荣耀跟美德，这是他招我们的目的，也是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叫我们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这是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你的生命呢？ Thank you very much. 所以我们的生命你要注意，我们说我彼得在讲一个生命，他说那个生命是怎样一个生命呢？他说那个生命不是你信耶稣举手你生命改变，他讲的不是那个，他讲的非常仔细。他说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上帝在旧约对以西结对耶利米所应许那个生命。那个生命是怎样一个生命呢？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心，给我们一个新的灵的那个生命。这个清楚吗？不是指到宗教的改变，是指那个生命。所以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的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因我们认识用那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所以你要认识我们的生命是上帝用大能改变我们。他用的这个字，我现在再把一个东西讲出来。他说赐给我们，我在我的时间到，我晚上再讲也没有关系，我现在我一定要把这个做一个结束，我晚上会继续把这些讲清楚，好不好？他说赐给我们这个赐字呢，他用了一个完成式的赐啊 ，determines 啊，他用完成式。你知道在希腊文的完成式是什么意思吗？希腊文的完成式是说这个事情以前发生，效果现在还在，叫用完成式。以前发生了。It's completed. 所以这个赐给我们不是将来的东西，也就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保罗给这些彼得给这些弟兄姊妹讲一件事情，他说这两件事情已经发生在你身上了。一件事情，神已经将关乎生命跟金钱的事已经赐给你了，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效果还在。第二件事情，他已经把一个很大的应许赐给你们了，那个应许就是我刚所说的，要给你们新的心，给你们新的灵，使你们脱离从世界上来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份的那个生命也已经赐给你们了。因为有了这个生命，他才会说，这因为这缘故，所以你们要分外的殷勤，你们努力才有效果。你没有这个生命，你努力也没效果，懂我的意思吗 ？Yes or no, please? Yes, 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他说已经赐给你了，那个就是已经赐给你们了。不是你们在求啊主啊，这不是，他说已经完成了，在座的只要你信耶稣的人，那东西已经给你了。你不能说主我不行，神就乱说，是你没有殷勤，不是怎么样没有给你，因为你没有殷勤。他在讲这个东西，他说已经赐给你们，而且这个赐给的这件事情，他讲的事情，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的金钱就赐给你们。他用的这个神能这个字，我晚上再讲，是个大事情。假如你还记得罗马书一章十九节讲什么，罗马书一章十九节说啊，神的神能的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所以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叫无可推诿，那是个创造的能。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新造的人。那个新造的意思是 new creation， 对不对？是创造，所以那个生命是经过上帝重新创造的一个结果，明白这意思吗？我晚上再把这事弄清楚，好不好？我会不会把你们搞得糊里糊涂的？啊，希望不会嘛，哈。好像很有道理，然后又好像不是太懂啊，看你们表情成那个样子啊。所以我要做复习，要做复习，所以我才告诉你嘛，彼得的书信。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他把他一生的功力写变成易经，就是经典的那个几句话。你们看武侠小说啊，就强调几句话，你就要练这几句话去参悟，然后去练功，然后就变成天下第一高手。那他就是有点像这个样子了，因为他那个跟耶稣跟了那么多年，三年半的时间，从开始就跟，而且成为大徒弟，而且耶稣所有的经历他都经历过。然后耶稣走了以后，耶稣还把他从监牢救出来，他多了好几十年，然后被倒钉十字架的以前，他把一生全部写在这么短短的几章的圣经当中，他那个分量跟重量是相当的重，所以到最后你不得不从希腊文去了解他在讲什么东西。假如平常我们不从希腊文来讲，我们讲说救主耶稣基督用同德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就这样子，那这同德哦，我们都是全宇宙人都一样，台湾人、大陆人、香港人什么人，我们信心都一样，我们就这样解释就过去了。可是当你读到那个字的时候，说哦，那个德那个字，不是那个德，是指抽签那个德，就是表示这个得到这个信心跟我的努力没有关系，那是个神学的问题了，那是上帝的怎么样，这个作为的问题。抽签选出谁出来？选出马提亚当什么？当长老，不是当使徒啊？那个是上帝的问题，那不是你的问题了。所以神为什么是拣选我们？意思也就从这个字出来，这明白我的意思吗？为什么大家都这样？为什么拣选你不拣选他 ？I don't know。所以抽签得以进入神的殿，就是用那个字。所以你把这个东西弄清楚，你就知道其实彼得在讲神学。你可以从彼得前后书来看彼得的神学，而且看得很清楚。无论他的救恩论，无论他的神国观，你都看得很清楚。这个清楚吗？所以他在讲的这样一件事情，但是我今天这么花了这么长时间，来来回回、巡巡回回、重重复复，再讲一件事，这件事情呢，恩惠跟平安多多加给你们，是跟生命有关，是跟圣灵有关。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起不来？因为我们没有多多知道神，以至于今天教会是非常的软弱的。这个请 ，got a point？所以我们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没有 epignosis God， 我们没有真知道他，我们是知道他，没有真知道他，我们是 gnosis， 我们就 gnow 哦，知道，好像查经就 gnow 哦，叫你是告诉你一件事实，你说哦，我知道 I gnow， 我知道了，就这样子。可是我们 epignosis， 我们没有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指生命的经历，而生命经历它会不断的延伸成长，你们多结果子就多知道神。而且越知道怎么样，越结果子，越过程就越知道，就这样一个循环当中，那生命就不会枯干，就往上去，就成为结果。所以我们要先有结果子的生命，因为结果子生命的本身是上帝创造的大能，因为他的神能把两件事情赐给你，一个生命和金钱的事。我没有讲到金钱，他把那应许赐给你，应许比较简单，因为跟旧约有关，我就把应许讲清楚。我等一下回来的时候再讲神能把。神能把一切生命跟金钱是赐给你们，那个就是结果是生命的起源。没有那个生命就没有，因为如此你要分外殷勤，那不要殷勤了，因为没用，对不对？你怎么去教一只鸡有水呢？先变成鸭，变成鸭才有，那个就是结果是生命。这清楚？对不起，可能有点乱，但是我等一下回来再修正，好不好？我祷告。哦，主，我们来到面前，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是真知道的。多少时候我们皮毛触摸一点你的故事，触摸了一点点圣经的事实，但主，在我们生命的深处里面，我们没有经历你，所以我们走不出去，我们没有办法结果子，所以我们就更不认识你。所以我们来来回回，我们的水越来越枯干，我们就整个枯竭了。所以我们在里面呐喊，主啊，让我们真经历你，圣灵宝会师在我们里头动工，好叫我们真知道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为晚上我们的聚集饮食做献上感谢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阿们。